各位听众，欧洲联盟27国领导人以及英国首相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三日齐聚布鲁塞尔，就俄乌战争背景下的欧洲防务议题以及特朗普任下跨大西洋安全合作面对的挑战展开讨论。这是一次特别会议，不仅是欧盟27国领导人在特朗普1月20日宣誓就职之后的首次碰头，也是原本在经济合作议题上成立并发展的欧洲联盟首次专门开会讨论防务议题。而且英国脱欧五年后，英国首相也是首次再次与欧盟27国领导人同聚一堂议事。这三个第一次凸显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重新思考欧洲防务议题的紧迫性。促成这次特别会议的直接因素应该更是特朗普重返白宫。2016年至2020年间，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曾重创美欧自二战结束以来构建的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关系。四年之后，特朗普显然不改当年立场，对美国常年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伞颇为不满，尤其认为北约组织的欧洲盟友必须拿出更多的资金加强本国防务，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四年前，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将各自的国防预算至少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四年过去，北约32个成员国中只有23个国家达到了这个标准。而特朗普新政已经抬高了价码，要求欧洲各国将国防预算提高到至少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5%。如果说特朗普的立场曾令美欧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出现裂痕的话，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也让欧洲各国意识到了欧洲必须强化自身国防，不能单纯依赖美国保护的必要性。过去三年间，拜登政府任下，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抗击俄军侵略的最重要的军事支柱。但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国为此投入的巨额款项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不同声音。特朗普尤其认为必须尽快让俄乌双方停战。尽管他做出的24小时内让俄乌停战的竞选诺言并未变成现实，但显然特朗普已经派出特别代表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接触。特朗普周日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返回华盛顿时表示，美国与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相关各方举行的会议或讨论进展的还不错。特朗普的俄乌战争特派代表此前也曾表示，俄乌双方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双方也将做出让步。乌克兰战争已持续三年，任何一方自然都希望战事早日停止。但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解决方案却令乌克兰也令欧洲颇为不安。就乌克兰方面来说，乌克兰在美国以及西方盟友的大力支持下一直顽强抵抗，但随着特朗普逼迫和谈的压力，俄罗斯正不断在战场上推进，掌握着乌克兰东部近 20% 的领土。而本就无力单独抵抗俄罗斯军队的乌克兰，如今也在战场上越来越陷入被动。现在与俄罗斯谈判，乌克兰无疑深陷劣势，是接受俄军侵占的既成事实，还是要求俄罗斯归还全部备战领土，恢复至少是2014年克里米亚被兼并后的领土版图。乌克兰如何坐上谈判桌，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也意义非比寻常。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令欧洲对自身安全有了最迫切的感受，这也是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几乎异口同声支持援助乌克兰的重要原因。帮助乌克兰阻挡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也是在警示俄罗斯不要再在欧洲轻举妄动。接受让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对于欧洲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不能阻止俄军再以其他理由以同样的方式逼迫欧洲就范。但是欧盟的最大难处正在于它既无力独自支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甚至也无力自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使得许多欧洲国家曾常年缩减国防预算。此次俄乌战争让欧洲各国看到了自己捉襟见肘的窘境。特朗普削减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可能性，更让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陷入被动。与此同时，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强势，欧洲要想成为可以平起平坐的对话者，也必须强化自己的防务。 以此以更有力的姿态参与未来可能的乌克兰战争谈判，而不是听任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两大国之间去讨价还价。应该说，欧洲各国随乌克兰战争对提高自身的国防预算的必要性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但是钱从哪里来却是问号。提高军费开支可能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缩减社会措施的拨款，而这也势必在各国国内引发对政府的舆论压力。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